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第37问里面的"耶稣受苦是什么意思"。我们再重新读一遍，我们上午刚读了一遍，我们下午我们再读一遍。这第37问，我来问大家，我们大家一起来回答。37问。当你说他受难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海德堡要理问答，在37问里面呢，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是，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进行到使徒信经的第二部分。海德堡要理问答是按照使徒信经的进程来做的，这大家都要知道的哈。这里是第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神父神，第二部分是圣子，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王，我们的主。那么呢，耶稣基督作为我们选民的中保，他是站在上帝和我们之间。那么呢，他的工作呢就分2个工作，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去年也讲过的，耶稣基督的2个工作：耶稣基督的降卑和耶稣基督的升高。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降卑的过程，直至降到阴间，受死降到阴间，然后他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使他上升。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这个37问的这个背景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第二部分里面他的降卑的这个过程。那么他降卑呢，就是说因圣灵感孕。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整个过程，包括他圣灵感孕成为人，那么呢，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他的神性和人性结合，成为一个位格的人。那么这个呢，整个的他的一生呢，就是他的这个都是他的一个受苦，在英文里面我们叫 passion，passion 就是 passion of Christ。我们如果讲到 passion of Christ，就是你可以说是受难，你也可以说是受苦。那么受难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受难它包裹受死。这一段的受苦呢，37节是紧接在这个圣灵感孕出生的后面呢，它突出2个，一个是。我们的救赎呢，是蕴含在耶稣基督受苦里的。耶稣基督不受苦就没有，不受苦受难，不受死就没有我们的救赎。那么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救恩是蕴含在他的受苦里面的。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幅一无所有、一幅活化的。一个受苦受难的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看他具体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新约呢，实际上是整个的福音书，是见证了耶稣基督呢，他的这个他们作为使徒们写这个新约的使徒们和这个新约的其他的作者，他们和圣灵一起呢，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写出了福音书，他们是一同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种降卑，那么做见证。那么他的降卑呢，就体现在他对父的完美的、主动的顺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的时候，我们说到有被动，被动是受苦，就是逆来顺受。那么呢，主动就是他主动走上十字架，没有人。会主动走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主动为我们承担，因为在圣约里面，在我们之前讲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上帝的救赎之约，就是在永恒里时间以外，上帝的圣父、圣子、圣灵 三个位格的上帝，他们对于人类救赎的救赎之约，就是我们叫这个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圣子他要承担的，自愿要承担的工作，就是把上帝交付给他的人，拣选的人为他们受苦，把他们从罪里面救出来。那么既然讲到是学习，我们就要更深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呢，我们实际上我们读到37问的时候，我们只要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已经是正确了，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结论上来说，我们有这样的理解，那么呢我们是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我们是既然是学习呢，所以我们就来需要更深一步，就是要来理解一下如何去理解耶稣基督受苦。什么是耶稣基督受苦？耶稣基督的受苦和他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苦？耶稣基督受了什么苦？耶稣基督受苦的功效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呢，是历史上一再的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先来看一下。那么随后呢，可能我会先把这个耶稣，我们怎么去正面的去理解耶稣基督受苦的教义，就是改革宗的教义。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我们先把这个呢讨论一下，然后呢我会再列举一些历史当中的对于耶稣基督受苦教义的挑战也好，提问也好，不信也好，就是提出的各种的这个反对的理论或者是异议。那么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可能有五方面的意义，那么我们可能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至少要讲三个意义。那么首先呢，是受苦是一个什么概念？简单的讲呢，耶稣基督的受苦呢，就是他一生的降杯，所以说到这儿就够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说，耶稣基督受苦是他整个对父神的顺服，就他的降杯是主动的顺服，主动和被动，或者说呢，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承受的痛苦、软弱、忧伤、折磨、羞辱。他的受苦从时间上看，是从他圣灵感孕的那一刻起，到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肉体归到神那里去，就是他的死亡是他的一生，他都在受苦。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呢？耶稣基督的受苦的他的这个有什么特点呢？他一生的这个苦难和痛苦呢，实际上呢我们讲是肉体，那么更重要的是灵魂上的受苦，就是他的灵魂受苦是他的受苦的主要的部分，就是说这个不是平均的哈，是他的灵魂的苦是主要的。所以他灵魂经历的是神对人类整个人类罪的审判和愤怒，所以他的肉体和灵魂呢，在生命的尽头呢，是为我们呢经历了极度的痛苦，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喊出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马太福音27章里的这种呼喊声。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到的，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又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却定义要压伤他，使他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就是一个赎罪祭。什么叫祭呢？在旧约里面，赎罪祭是一个置换的，把你给替出来了。那么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里面，他是用这个作为一个是现代的耶稣，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赎罪的一个影子。就在旧约以色列里面，他要通过屠宰这个没有瑕疵的公羊或者羊羔，那么流血来做赎罪祭。 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说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等一下还会回到这里。耶稣基督受了哪些苦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具体一些，耶稣基督受了哪些苦，我们说呢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的苦。第一个呢，是他被剥夺了人的一切的幸福快乐和对美好事物的享受，他一辈子一生没有毫无，他没有我们享受的一切的这些幸福，这些 happiness 他都没有，他是在这个方面他是完全被剥夺的。他有人类一切的软弱，除了没有罪，这包括什么呢？耶稣基督会饥饿，他会干渴，他会疲劳，他会悲伤，所以他有我们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罪，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耶稣基督呢一生赤贫，我们讲赤贫，赤贫是一无所有。耶稣基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有洞，天上的麻雀有窝，但是人子在地上都没有一个地方放，没有放头的，睡觉的时候都没地方搁自己的头。这是第三方面，耶稣基督赤贫。第四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忍受了无穷无尽的伤害、责备、诽谤、背叛、嫉妒、污蔑、亵渎、拒绝、蔑视。这是耶稣基督，我们人类在地上能够遭到的这些伤害，耶稣基督都经历了。所以希伯来书会说，他凡事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第五个方面呢，是耶稣基督同样受到魔鬼的多方的试探。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他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就是他受魔鬼的试探。第六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以最可怕、最恐怖、最可耻的方式被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一个方面，耶稣基督经历了最尖锐、最苦涩的灵魂的痛苦，他是对全人类，是神对全人类的，他背负的是神对全人类的愤怒的审判，为我们的缘故。所以这个是我们如何去正确的理解耶稣基督受苦。什么是耶稣基督受苦？七个方面。什么是耶稣基督受的是主要的苦是什么？是灵魂的苦和肉体的苦。那么我们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来看一下历史上对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反对或者是挑战。那么第一类呢，是对耶稣基督人性的质疑，这个质疑。那么这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不久，就有人提出异议，哎，耶稣基督可能是影子啊，耶稣基督根本就没有来到地上，这是对他人性的质疑。所以最早期的教会有幻影说，耶稣基督哪能受苦呢？就他们的基本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是神，他怎么可能软弱呢？神怎么能软弱呢？怎么可能受苦呢？还要在这个痛苦中还要爆发出为什么遗弃我这样的呼喊。就连后面这个信耶稣的这个信徒，他们为主殉道的时候都可以坦然赴死，刚强壮胆，难道耶稣基督连他们都不如吗？这个是历史上真正有人提到这些问题，而且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讲，早期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么有一位这个罗马教会，这不是罗马天主教，是罗马教会的这个六个执事之一，叫后来这个被罗马天主教尊为圣劳伦斯，这样一位圣徒，他呢是为耶稣殉道，他是被绑在铁架子上给烤死的，就这个是极端痛苦的，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连人家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那么呢，他呢被罗马天主教后来列为圣人，他是可以拜的，就是可以拜他的。那么罗马的这个天主教的弥撒里面呢，他的正典当中，正典我们讲正典叫 canonical 的这个书，就是他的这个最权威的这个敬拜的书里面有他的名字，就他是其中一个可以拜的。然后罗马天主教里面8月10号还是纪念他的这个叫瞻礼日，就是要思念他，就这个圣徒圣劳伦斯。那么就有人就问，那么和这个圣劳伦斯的这个被烤死的殉道相比，耶稣基督发出这种神这个父神为什么离弃我这种感叹，不是显得很软弱吗？就是说这种这个意义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忍受和担当的是什么。他担当的是公义的神对人类罪的审判，整个的审判是永恒的审判，是永死的审判，是我们本来应该得的。那么圣劳伦斯没有替我们担当这样的审判。以赛亚书说呢，他是因为我们的罪被神击打和苦待，是为了神的公义，为我们过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所以呢，我们得平安，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是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到的。然后呢，就是基督徒劳伦斯，就是这位为主殉道的圣徒，他是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凭着信心，他知道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已经让他和神和好了，他没有经历十字架上为人类所有的罪所承担的天父的这个愤怒和隔绝。相反呢，他不但没有承受这个，相反呢，他感受到的是和与神已经和好的平安。所以他为什么，他之所以能够面对死亡，视死如归，被烤死，哼都不哼一声，是因为他心里有无限的平安。耶稣基督替他死了，他和神已经和好了，他要去的地方，他要去的是天上。所以呢，他的这个圣徒的这种殉道的这种勇气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在圣道里讲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今生过这种苦难的和罪作征战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对神救赎我们的感恩和盼望。所以呢，这个是跟这个劳伦斯比。那么再接着讲呢，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这个联合呢，让耶稣基督，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发出这种哭喊，那么让他在科西马尼园中呢非常极其伤痛的，他的汗珠子甚至像血一样的流出来，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他的滴的汗呢，实际上是在滴血，就是他的这个痛苦之深。那么他祷告的向父祷告的时候的之声，在十字架上他又发出这个哀嚎，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这个表达了是一种呢被神深深的弃绝的，被丢弃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们不能体验的这种。那么显示说他承受的痛苦之深，无论是肉体特别是灵魂，他都承担了世人的罪。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基督的肉，他的肉身呢是这个，他的这个位格是圣子的这种身份，和他的人性呢在一刻都没有分离。我们在英文里面讲叫 hypostatic union， 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这一刻他的这个人性和他的神性这一刻是分离的。那么呢，只是呢，他作为神的儿子，他的神性在这一刻保持沉默，没有出来帮忙，所以没有呢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圣子的神性没有在这一刻介入和减轻耶稣基督 人性上所承担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担负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的儿子必须，如果要作为挽回祭的话，他必须承受这个痛苦。在神学上面呢，这种完全的、完全的、充分的苦难，对于赎罪、赎罪来说，对于人类与神和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是必须的。这是凭着神的公义来说。所以呢，这里面强调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自愿的、主动的把自己献上，作为人类的挽回祭，只有神才能做得到。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我们刚才说的这第一类问题，对耶稣基督人性的质疑。那么呢，在本质上说呢，就是他和这个基督徒我们所忍受的痛苦，他在本质上有，第一是本质上不同，就是耶稣经历的痛苦的本质，他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而且是更是灵魂里面承受神的愤怒。第二个是动因上，耶稣基督呢，他是无罪的，那么呢，他承受苦难呢是替代性的，没有人愿意替人受过，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过，为人类的罪。那么第三呢，是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不一样，这就是耶稣受苦的独特的目的和功效呢，他是赎金和赎价，他平息上帝对相信他的人的这个罪的愤怒，他是挽回祭。而人所受的苦难，包括殉道者可能是自身的惩罚，罪的惩罚，也可能是信仰的考验，也可能是为福音做见证，都有可能。但是呢，不是耶稣基督这种为代人受过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和功效。所以呢，这是第一类。那么另外一类呢，是对神公义的质疑，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你想不出人的这个脑子里的这个弯曲啊，他的这种逻辑啊，人的这个个人理性会想到很多很怪的东西，当然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怪哈。比如说有人说，无辜的基督为罪人受苦，这本身就是不公义的，这个概念有问题啊，和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儿子，完全没有罪的儿子去替别人顶罪呢？这听起来好像是，也就是说无辜的人应该不受苦，对吧？这个是没有错的，我们如果这么想实际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或者说呢，我们反过来讲，你要排除几个条件，要排除几个条件，就除非什么情况下，除非啊，耶稣基督这种情况，除非是他自愿以自身的受苦来偿还人的债，这是第一，自愿，他自己愿意，他主动。第二呢，他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功效、有效性和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可以作为罪人的赎价，对吧？比如说张三他说，哎，我也想替别人去赎罪，你得有这个本事，你得有这个功效，这是第二。第三呢，他可以从受苦和死亡中，他可以复活，他可以战胜魔鬼，战胜死亡，人做不到。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主体是不一样的。那么后面呢还有几个呢，就是他呢要具备，这个是跟前面有关系，就是他的要具备跟人一样的人性，他不仅仅是神，他是人，是人才能替人代过。 那么是神，他才有无限的价值，赎买的价值。所以这些条件呢，这些排除的条件呢，就说明呢，回答了刚才的对神公义的这个质疑。那么还有一项是很重要的，人犯罪得罪的是谁啊？债主是谁啊？是神。神愿意接受，这是神的计划。那你第三方就不应该有什么意义了。按道理说，当然人还会有意义，也就是说债主都说了，你可以用这个来代替。比如说我欠谁的钱，欠一个债主的钱，那么这个债，我另一个人说我替他还了，那么这个债权人说 OK 可以的，那么你再出来第四方说这个不行，不公义。这就是怀疑神公义的人啊。当然这个比方不能够全部，不是全部，但是从根本上说，耶稣基督和人他不完全一样，他是上帝的第二位格，是圣子。所以呢，基督和人类的人性的这种联合，使他满足了赎罪，成为公义，并且有效，就他的这个赎买是有效的，他是足够的，他满足了所有的条件，充分性，他满足了基督完美的这个一生生命，他没有罪，他的神性使他有无限的，他的献祭，自我的献祭具有无限的这种偿还罪债的能力。第二个是他的自愿性，就是耶稣甘愿为人的缘故去受苦受死。第三就是罪的满足的接受方，也就是神愿意接受他的献祭，是为人类与神和好所需要的价值。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对第二类问题的这个质疑的这种回答，就是它是合法的，就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第三类是对基督代赎的有效性的质疑，就是大家还就是可能在想什么叫有效性。有效性呢，就包括足够，是不是足够，深度够不够，广度够不够，价值够不够，权重够不够，对，我们会想这些问题。那么体现为呢，就是有人会问呢，对这个耶稣基督代赎的效力提出异议，说一个人，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人，他的苦难怎么可以替无数的人的罪孽，这个不成比例，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跟无数人做代赎呢？那么这个意义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有几个前提啊。一个前提呢，是对罪的惩罚和罪行是相当的，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同意，所以人所承担的罪债和他所犯的罪，这个债，这是在这个我们讲叫这个记账的双方应该是相等的，这个是公义，这是就是说公正报偿原则，就是说你犯了什么罪就应该受到什么惩罚，对吧？美国的这个法律里面，如果把各个项的罪加起来，有时候加到150年、180年，500年，就永远出不来，就是把这个罪要都加起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苦难和无数人的苦难之间不成比例，这种结论呢，他就按照之前讲的，他的确是，就是说是一对耶稣基督受苦是否能够真正的充分的偿还赎买人类的罪孽，它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有效性问题，看着不成比例，就一个人和全人类，但是基督呢献上自己的赎价仍然是足够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独特的位格的本质和价值， 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是第二位格的上帝。因为他的身份，他道成肉身和人的人性联合，他的行为包括他所受的苦和死具有无限的权重和意义，就他的意义是无限的。为什么？上帝不能受苦的，他的人性，他在人子的神性跟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受苦，是他的，当你说到底是他的人性在受苦。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在神学上有一个叫一个属性相通的原则，那么我们说上帝在受苦。当然我们在讲上帝论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上帝在受苦，因为上帝是不受苦的，上帝怎么可能难为自己呢？上帝是完美的，不受任何苦的。但是呢，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说呢，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是有无限的，就是他在道成肉，他的行为具有无限的权重 和价值，他的权重的意义是很大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受难呢，等同于甚至远远超过永恒，神对人的永恒的惩罚，就是永死，火湖啊，这个燃烧的这个硫磺火湖。因为上帝受苦，就是我刚才讲的，上帝受苦比所有的受造物灭亡更加重大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我们的语言，上帝不能受苦，但是上帝受苦这件事儿大。也就是说什么呢？上帝自己，也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的位格当中受苦这件事的这个事实，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被认为呢比所有的受造物承受毁灭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这个就是赎罪，耶稣基督赎罪为什么能赎罪，而且能赎全人类罪，这样子一个教义。实际上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人们去质疑他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样的感叹，这样的哭喊哀嚎，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我们讲他是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是最大的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被父神所离弃，这本身是一个悖论啊，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发生的事儿。这也就是说福音为什么要绊倒人，很多人认为你们在胡扯，所以呢，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就是绊倒你的，对于你信的来说他就是福音。这就是神呢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揭示的一个奥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又在十字架上向父神哀嚎，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巨大的神，就是上帝是不受苦，但是上帝在这里受死，它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意义，就突出了他受苦的深度无限性和神的儿子竟然被神遗弃这样一个悖论。我们叫悖论，悖论是什么呢？就根本不可能的相反的这样一个理论。所以呢，耶稣基督以他一个人看起来好像不足的这种受难，可以充分的偿还无数人的罪孽，是因为耶稣基督神性的位格，神圣的位格和他的无限的尊严，以及他所承受的不可估量的深度和重量。所以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最后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哈。我就再说一类， 再说一类问题啊，就是这个悖叫不叫悖论的意义啊。又有人说，耶稣基督这个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效力的问题，就是它的有效性问题是相关的。这个可以啊，有人会说耶稣基督只是在地上33年。啊，他忍受的这个惩罚在时间上和人类整个历史的几千年的历史，他的这个提供的这种对人类罪的补偿，那么不成比例，这是时间论，就在时间上不成比例。耶稣基督只在地上活了33年，就是他每一分钟都受苦，他也不能够偿还全世界人历史上，就他之前的和他之后人的罪孽。那么我们说对的，如果受苦和承受惩罚的主体完全是等同的，完全相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有道理的。所以一个人是不可能这样去取代的。但是呢，我们这里的主体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受苦受死，他的尊严和重量有无限的价值，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啊说法。又有人说，既然基督是为全人类的罪满足了父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全人类都应该得救啊。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基督的代赎不是完全的。这有人会这么说。那么我们是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代赎呢，对神公义的满足是足够的和完全的。好，我们来细看啊，不是强词夺理。基督代赎对律法的满足呢，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好，我们把这个代赎的这个教义把它分开了，区分开。首先呢，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基督的位格里面的神性和人性，这两性之间是不能混合的，不是说混在一起，也不是说神性服从于人性，人性服从神性，它是不能混淆的，不能够这个不会变化的，它是两个都是完美的，完美的神性和完美的人性，他的这个身份和他自身的无罪和公义，他呢，这个成为我们的救赎的赎价。那么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一个是他的本身，一个是他的公义，那么这两方面呢，他是成为我们的赎价。所以这个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呢，耶稣基督的代赎呢是完美的和足够的，就是神性人性在一起，然后呢他本身的自身的公义。那么代赎的这个基督代赎呢，救赎呢，要应用在罪人的身上，这还有一个应用的问题，一个是神这方面的，一个是人这方面的，就是在这个要应用的，我们讲叫 application， 要领受这份救恩，成为我们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基督你信他的，他就是你的救赎，就是 Christ is our salvation， 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成为我们就如何成为我们的救赎的，我们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是凭着信啊。然后呢，他成为我们的主价，成为我们的赎价。这里面呢，实际上也有两方面，就是它的应用上面也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要成为我们救赎，成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它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神父神接受，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相信。所以呢基督代赎呢，它在应用在罪人身上呢，是神呢凭他的儿子，父神在父神方面，他凭他的儿子，他看到的是他儿子，你躲在耶稣基督里头，他看到他的儿子，他说你是公义的，因为我是这样设计的。然后呢，我们呢，从罪人方面来说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份救恩。也就是说呢，圣灵呢借着圣道的宣讲说服我们，我们是被说服的，不是我们主动要信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神改变的，圣灵的工作。那么呢，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说阿们，对的，福音是，我相信福音，相信这是福音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就凭着这份信心 我们就和上帝的应许，我们就披挂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功德，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功德，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对于耶稣基督来说是工作之约，对我们来说是恩典之约，我们凭着这份恩典，凭着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成为神的被戴被赎的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罪呢，到这个时候就得到赦免了，是凭着信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不是每个人都得救。虽然神的这个代赎，耶稣基督的代赎是无限的，但是领受的不是每一个人。所以呢，是圣灵把基督的福音呢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相信基督受难代赎的意思，然后我们说阿们，我相信，我同意，我完全同意，然后完全信靠他。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领受基督代赎的益处，就耶稣基督的代赎的价值再大，我们如果不信，你一样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啊，这几方面的，我们居然把它讲完了哈。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啊，什么问题。
神性是在一起吗？还是然后他升天以后，他这个人性还和他那个神性在一起吗？就是这个人性是不是也是 eternally 在那儿？因为神性肯定是一直在的，但那人性是不是也是 eternal 一直在一起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你以后读那个基督论的时候，你会读到这个。这个我们讲耶稣基督的神性，就 the divinity of the Son， 我们叫 pre-exist， 从创世以先耶稣基督就是和上帝，这个是叫什么传道书里面还是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在创世以先我就在那里雀跃，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创造世界，是借着他创造的，和圣灵的工作，那么呢，圣灵的这个上帝的灵漂浮在水面上，就这种，这个是在创世以先，这个圣子叫 pre-exist， 就是他就存在的。但是耶稣基督的人性是在圣灵感孕和玛利亚，在玛利亚的子宫里面受孕的这一刻被造的。那么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的神性和人性一同升到天上，所以呢，现在就坐在他带着我们的人性，带着我们的身体，坐在上帝的右边。
那不是说上帝是不能被改变的吗？那不就等于公元零年的时候，这不上帝被改变了吗？就加了一个人性，那不就跟那个又矛盾吗？
没有，他没有混合啊，上帝的神性没有被改变呢、
啊。
独立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不是尼西亚信经吗？不好意思，
okay，
李欣把这个话筒拿过去，
谢
谢。哎，李欣，
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常说就是天使啊，那是。就是说比如说雅各遇到的天使呢，实际上是道成肉身的，实际上是耶稣基督。
对，
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童贞女生女生子的时候，那摔跤的话，你不是跟影子摔啊，你要跟具体的人有形有体的摔，对不对？那个时候的耶稣基督以怎样的形式这个跟雅各摔跤呢？就这个问题。
圣经里面说呢，这是一个他在跟一个人摔跤，就是跟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他像是在跟神摔跤。 那么呢，你可以说他是天使，也可以说他是耶和华自身。那么呢，他是肯定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但这个呢，这个时候呢，不是道成肉身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这个人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是人形化的耶稣基督，他没有，就是不能说他这个时候是已经道成，这时候没有道成肉身。
对，但是还是具有人性。
因为你能够说具有人性。没有，他的人性是在他和人性的结合。那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推到之前了，亚伯拉罕看到三位耶和华也是在他面前，你说他有没有人性？他肯定人有他的形象，人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
必须要有 肉身啊，
应该是有的，但是呢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改革宗在看这个旧约里面天使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是 耶稣基督的化身，什么时候只是一般的天使？
如果圣经告诉你，就是在新约里面特指这个是耶稣基督，
那就是
耶稣基督。
如果没有说，
如果没有，你可以当他是耶和华。实际上天使跟耶和华你说的，有的时候他说天使，有的时候到另一段里面讲到那个时候实际上耶和华自己
啊，对
对，他会这样，
我们要加以区分。
我们知道，就是《使徒信经》里面有个他下到阴间。
对。
那下到阴间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性下到阴间是没问题啊。此时他的神性是不是也一同？
没有分开。耶稣基督始终从来就没有他的道成肉身以后的神性，从来没有跟人性分开。
那我们知道，就是下到阴间指的就是跟父神的完全的隔绝，完全的隔绝嘛。
对。
那这个时候他的神性也是跟父神完全的隔绝吗？
就是因为这个隔绝是不可分的，这种隔绝他才有无限的价值。他就是在他降卑，他下到阴间的这个就是说他是真的死了。那么我们理解这个改革中理解这个下到阴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刚才 Brad 牧师说的，他真的真实的历史性的死了，那么是这个意思。他的这个下到阴间，当然有很多人去解释这个下到阴间又是去传福音去了，上什么地方去了，又去见到谁了，就这个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说明他下到阴间是真的死了，他的肉体和他的灵魂分开了，但是他的神性和人性不会分开，没有分开。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约里召聚我们，在圣约里你告诉我们，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凡我们主神所招来的人。这应许你不仅借着神圣的洗礼标记和印证，而且借着要理问答，借着圣经不断地向我们证明，如此便是在这世上有智慧有聪明的人蒙羞。愿你继续坚固你这一众圣徒的信心，恳求你赐予我们恩典，使我们的内心消化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粮食，并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你敬畏你，直到他们完全成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